好，我们今天读约厄先知书，篇幅不大，只有四章，我们就一次读完了嘛。那我们读完这个先知书，想各位应该可以注意到有一个关键字是一直重复的出现，就是上主的日子啊。我们看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啊，那日子啊，上主的日子来近啊。第二章的第二节啊，上主的日子来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三章的第四节，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啊。第四章的第一节，在那些日子。第十四节，上主的日子。十八节，到那一天。啊，这是很清楚，是这应该是连贯了整部作品的这个核心的主题啊。那我们前面看的是一个现实的农业的灾祸，蝗虫嘛，蝗虫的灾祸，第一章跟第二章到大概到第十一节啊，把蝗虫都描述成那个大的军队了啊，这个写得很精彩了。这军队来的时候，你们看这一个第二章第九节啊，他们进攻城邑，奔上城墙，攀登屋顶，闯进窗户，又如盗贼一般。在他们面前啊，大地为之震荡，诸天为之动摇，日月为之昏暗，星辰为之失光。为什么？被蝗虫遮住了嘛，整个铺天盖地的，所以人看到蝗虫，跟一片乌漆麻黑的，这个味道，那个蝗虫很可怕。那我们前面一开始第一章读这个有四种虫子嘛，第一章第四节，男子吃剩的飞蝗来吃，飞蝗是东施来吃，东施是剩的蚱蜢来吃。它当然应该是只有四种啊，四次连续的灾祸啊，就是可能都是蝗虫的那个同一科的那个小飞虫，是个重大的一个农业的灾害。到什么地步呢？到第一章的那个第十二节说，田间的一切的枯死都被吃光啊，全部吃光了啊，这样子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害。那当然在他们领悟当中，把这就看成是天主的惩罚，也太惨了。好，在我们先知书当中，有十二位小先知，我们读过了欧瑟亚啊，第一部，那这个是第二部书，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编排这个顺序，因为欧瑟亚我们还记得他是在北国的先知啊，在北国灭亡之前，是面对的是亚述的压迫嘛。他这约厄呢，我们看见啊，到后来的这个第四章里面，他已经谈到什么说这些提洛跟西东人呢，把第六节啊，把犹大子民跟耶路撒冷子民卖给亚汪人，亚汪人是希腊的意思，所以你的帝国已经到了希腊帝国了啊。对，你知道这个北国被亚述灭，对不对？南国被巴比伦啊，巴比伦被波斯，波斯被希腊，所以是很晚的事情。我们一般他们就推断说，应该是在耶稣前大概第四世纪的，所以这是放逐以后。回到家乡以后的灾祸，那详细的年代我们就无法去真正的正确的定断。这至少已经谈到希腊，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至少他的爸爸马其那个腓力国王已经开始强大之后的故事了。好，那么前面两章谈的是一个自然的灾害，那后面呢，就是借此他们引发什么，说天主是惩罚他们的。当然还是一样，这个传统的犹太的主题是他们犯的罪被惩罚，那这个罪最早在生命就已经谈过的，就背叛天主都是要被惩罚的。这一次是用这一个农业的灾害，用蝗虫。当然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惩罚，老百姓就应该悔改，所以就先知呼吁悔改。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就呼吁悔改。那这个悔改的描写是我们应该特别要注意到的，要真心的悔改。我说怎么样，第十二节说什么，应该全心归向天主啊，该怎么样？禁食、哭泣、悲哀，而且是必须真的。怎么说呢？因为该撕裂的是你们的心，不是衣服啊，就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不是外在的这个形式而已。然后接着说怎么样？归向天主，天主是谁呢？啊，这个第十三节再次描述这一个把自己启示给梅瑟的那一位亚威，他说他什么宽仁慈悲，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常懊悔见灾。我们在出谷就读过了啊，这个天主就是在他们还是共同的，他们怎么样开始司祭，就开始悲哀的祈祷，在第十七节。 在殿廊跟祭台之间，就是至圣所跟这个全燔祭台之间，痛苦的祈祷说，上主啊，求你怜悯你的百姓，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使万民取笑他们。为什么让人在异民中，他们的天主在哪里？犹太人的祈祷是蛮特别的，他们在很委屈，他们向天主求啊，天主你要负你的面子哦，我们很那么惨，你的面子不好看哦，意思。但我们是开玩笑这么说，但他们相信天主啊，要天主展现大能。好，然后接着十八节就天主的回应了，可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我们很难去连接这个前面两章跟后面的两章半啊，这个连接上是就是。我们大概整个的主题是那个上主的日子，但是这个从这个自然灾害跳到这个好像一个开始对末世性的期待了啊。下面开始看都是好像在最终天主的惩罚都是为老百姓悔改的，那悔改以后呢，天主最后一定会赐福给大家的。那从十八节开始，可能气氛已经变了，说上主对自己的地狱从加度爱啊，我们天主是嫉妒的神啊，他受不了别人去爱，就是老百姓爱别的外邦的这个虚无的邪神哈，天主重新有度爱，然后呢怜悯他的百姓，一连串的许诺啊，然后说这一切怎么天主要重新怎么让大家可以感到。他的伟大，把这些损害他的人呢，都会像臭气般的哈，会除掉，而且很有趣的呢。好，然后第二十七节说，这样子之后怎么样？你们会知道，我是以色列中间的天主，你们的天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神，这还是一样，整个的犹太信仰的主题嘛。然后接着你看第三章就开始更是谈到末日的，说到那一天怎么样，上主会派遣什么他的神。你感觉就是圣神降临的故事，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这个说什么？你们的儿子、女儿、老人、青年都会说预言，有梦境看神事啊，甚至于奴仆跟婢女，我要请住我的神。那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土大师录，在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第一次演讲就用这段话，就跟他们解释他们现在所看见的什么事情啊。伯多禄因为这个。按照路加的描写，就是那个很震撼的那个圣神降临的场面。第二，中土大师录第二章以后，当他说啊，这个人喝醉，对不对？他说我没有醉啊，才早上九点钟，然后解释说，你们现在看的现象就是这个约珥先知书的应验，啊，这个味道了。好，那第四章谈就是最后，所以说现在怎么样？末日要到了，到那一日什么？天主要审判一切。这边说万民都要聚集到约沙法特山谷 ，Yosafat。三国这个字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到了第后面这个第十四节哈，上主的日子啊已经临近了审判谷啊，成群结队的人都聚集在审判谷，就这个约沙法特山谷啊。那的确有一个地名叫约沙法特山谷，那它这个更象征了最后末日性的哈，天主的审判，那都是怎么样？所有的这些曾经压迫犹太人的人，他们都会。被惩罚的，那在末日的战争里面，天主最终是必定要得胜的。当然，这是鼓励老百姓就悔改，然后呢，相信天主。他们现在的这个悲情呢，不论是一般的大自然的灾、农业灾害，或者说外在的兵荒马乱对他们的压迫，都不能够打败天主。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归属于天主的。当然，这个看我们有没有这个信仰。我们说犹太人就是一直在这个摇摆不定嘛，那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讲，那我们现在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差不多啊，老七就不要笑老八，对不对？我们该自己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提醒我们自己啊，真的要悔改，不要让这些重复的这个罪恶事情啊，在我们身上也继续下去，应该要停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约珥后两章是所谓的这个天启文学，跟厄泽克尔先知跟我末世录都谈到世界末日的情况，就跟前面的一开始那个先知劝人悔改的那个靠着这大自然灾害理解成天主的惩罚是不同的一个文学的气氛，不同这个叙述的气氛，所以大概是一个两段的不同的写法，后来被人啊结合在一起，当然这是一个推论啊。好，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这个约珥先知书，我们接下去会读这个亚茅斯，我们明天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